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加拿大发生严重野火，西北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波兰在战争肆虐邻国乌克兰的时候受军力；中南海自爆，敢死队密谋政变；美国媒体对支持 AI 开发与否态度分歧；苏丹内战，联合国话逾100万人出逃，境内300万人流离失所。中国频频爆雷，全李嘉诚平卖北京建案。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西北地区政府15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山火严重摧毁一处偏远社区，并为西北地区首府黄都镇带来风险。据路透社报道，此举赋予当局额外的权力来应对紧急状态，亦凸显出今年为止山火造成的空前损失。加拿大政府当日表示，已经批准联邦援助来对抗野火，并且部署武装部队协助这个地区扑灭火势。黄都镇14号深夜亦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附近山火的潜在风险。市政府官员发表声明说，这个是预防措施，当局还未向居民发出撤离通知。加拿大正在经历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山火季节，超过13万平方公里土地陷入浩瀚的火海，近168000人被迫撤离。加拿大西北地区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265宗山火，远高于10年平均的185宗。北约成员国波兰将在10月15号举行的波兰议会选举。波兰礼拜二举行了大规模阅兵仪式，以展示它最先进的武器和防御系统。武装部队总司令安杰伊·杜达总统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保护波兰东部边境是国家政策的关键要素。他还指出，波兰正在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近18个月的侵略战斗。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波兰保守派政府一直专注于加强武装部队，并且在坦克、导弹拦截系统和战斗机上花费了超过160亿美金，其中很多是从美国和南韩购买的。杜达表示，波兰今年的国防预算将达到创纪录的340亿美金，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 是整个北约中比例最高的。波兰正在建设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以加强对潜在侵略者的威慑，并将同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部队人数增加到大约10000人，在那里建造了一道墙，以阻止移民从这个方向抵达。中共当局全民反间谍运动越演越烈。中共国安部8月15号发布消息说，云南某学校一名长期有反动言论的退休干部，2016年间联络境外组织，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并且在国内招募敢死队，密谋暴力颠覆国家政权。但这件案件在策划阶段的时候，国安拘捕了所有涉案人员。文章说，长期以来，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中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共领导和中共社会主义制度。中共国安部并未讲明这名退休干部的具体情况以及怎样颠覆国家政权，但是六四学运领袖、目前身居海外的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在推特透露，这名退休干部名叫子叔，被捕的实际原因是呼吁习近平落台。中共国安部自爆敢死队密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消息之后，即刻引发舆论关注，并且被推上微博热搜榜。推特上亦有不少网民在讨论，公布这件事恐怕会有很大的反效果，原来是可以起义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全球掀起 AI 热潮，各种生成式 AI 应用大量普及，但是针对人工智能训练、人工智能学习的部分，美国媒体产业巨头却出现不同调的情况。据日本媒体共同社报道，纽约时报在今个月15号变更服务条款，禁止将旗下新闻报道与图片等用于 AI 开发。 指在未事先获得纽约时报书面同意之前，旗下所有内容将禁止用于连同人工智能学习在内的软件开发商。如果违反规定，恐怕面临民事或者刑事责任。共同社指出，相对于纽约时报更改条款，明定必须要授权才能够使用内容，美联社7月则宣布将同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合作，将过去的美联社新闻报道用于人工智能的资料学习。但是虽然双方对于协助 AI 开发态度不一，但就知识产权部分来讲，美国媒体企业其相关组织在8月9号发布公开信，呼吁生成式 AI 开发仍然应该保护媒体产业的知识产权。联合国15号发出警告，说经过4个月的战争，已经有超过100万人逃离苏丹。滞留苏丹的民众因为缺乏医疗、食物短缺，面临死亡威胁。据路透社报道，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战斗摧毁了首都黑土木，并且达福地区引发种族清洗，令到这个国家陷入抗日持久的内战，破坏地区稳定。苏丹主权委员会副主任艾加尔表示，战争最终将在谈判桌上结束。他认为民众陷入苦难可能令到军方立场软化。根据联合国机构国际移民组织每个礼拜公布的最新数据，这场战争已经导致101万7449人离开苏丹前往邻国。很多人早就难以应付冲突或经济危机带来的冲击。估计苏丹境内有343万3025人流离失所。联合国估计超过4000人死亡。联合国人口基金官员贝克表示，性侵的通报增加了50%。中国财经界近来年年惊爆债务违约。香港富商李嘉诚的长实集团因为在北京推销的新建案降价买，同时业界盛传债台高筑的中国地产开发巨头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可能已经同妻子丁玉梅离婚。婚姻问题被市场质疑的背后是恒大资不抵债的现状。据7月恒大旗下3家主要公司发布的财报，中国恒大、恒大汽车、恒大物业总负债逾26000亿人民币，而总资产仅是约19600亿人民币。中国指标民营与国有房企碧桂园及远洋集团，还有中植系控股公司中融信托惊爆债务违约。根据彭博社报道，中国最大民营资产管理公司中植企业集团旗下的中融国际信托经传理财商品停止兑付。中国大部分官媒都没有报道，凸显中共当局担心中植系的财务危机可能出现扩散的风险。
星期三，北韩首次公开证实上个月美军以等兵特拉维斯金越过军事分界线进入北韩境内。据北韩官媒朝中社话，特拉维斯金非法入侵北韩的原因是因为他声称对美军内部非人的虐待和种族歧视抱有反感，因此愿意流亡北韩或第三国。北韩方面还说，特拉维斯金表示对不平等的美国社会感到极大的失望。这个是北韩首次公开承认特拉维斯金在7月18号从韩国非法越境进入北韩，强调调查仍是进行中。对于北韩的最新讲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方无法确认北韩公布的这些言论是否属实，但国防部的工作重点是确保特拉维斯金能够安全返回。今个礼拜五，美日韩领袖会议即将在美国召开，而在峰会前夕，美日韩三国外长已在东京时间星期二晚间先行举行了约一小时的视讯会议。据日本外务省当晚发布的新闻稿表示，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韩国外交部长朴振在当晚举行视讯会谈。在会谈一开始， 林芳正首先就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野火导致重大灾情一事，对美国人民及美国政府表达慰问之意，并盼灾区早日重建。另外，三位外长亦一致认为，在当前环绕日美韩的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之际，三国的合作不仅是对北韩的因应，亦是对于区域和以至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和平稳定的实现。因此，三方都一致同意，这一次美日韩峰会是一次三国合作的历史性机会，并期待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表示，他无法证实伊朗放慢发展武器及浓缩铀速度的传闻，但乐见伊朗降低核威胁所采取的任何行为。之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伊朗已大幅放慢积累近武器级浓缩铀的速度，并稀释部分浓缩铀库存。这一些举动可能有助于缓和和美国间的紧张关系，并重启关于伊朗核计划的更广泛会谈。布林肯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说，自美国退出伊朗协议之后，伊朗日益升高核武威胁，我们当然乐见伊朗对实际降低核子威胁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另一方面，针对伊朗近日允许四名遭关押的美国公民转出监狱改为居家监禁，并可能会释放这五名遭关押的美国公民一事，布林肯表示，伊朗将美国被拘留者改为居家监禁和美国对伊朗策略的其他层面无关，这个只是反映了阻吓、施压和外交策略的效果。据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声明，他认为各界仍有机会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尼日尔的政变危机，与此同时，西非经济共同体正持续向尼日军事统治者施压。布林肯表示，我们依然非常着重透过外交来到达成我们想见的结果，即恢复尼日尔宪法秩序。他指出，很多国家包括透过西非经济共同体都在度对破坏尼日尔宪法秩序的军事领导人施加更多的压力，我认为他们必须考量这一点，亦必须考量他们的行径已经令到他们遭到这一个地区遭到全世界孤立的事实。而面对外界的压力，尼日尔军政府星期二宣布，对于透过谈判解决上个月军事政变引发的区域危机保持开放态度。被军方任命为总理的赞纳说，我们正是处于过渡期间，亦重申我们愿意保持开放态度，持续和各方对话。据法新社报道，当前对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法律诉讼不但没有让他的形象受损，反而正让川普冒得大笔竞选经费以及民调的跃升，包括最新一例遭到乔治亚州检方指控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现年77岁的川普在乔治亚州检方正式将他起诉的前一日，在13号对支持者讲发电子邮件，邀请他们用银弹进行反击。川普在信中写道，现任总统拜登的司法部正试图要将我关在监狱内一辈子，他请求爱国同胞捐款24到1000美元，让他能代表共和党角逐明年的总统大选。同样情况亦反映在川普的民调上，根据民调资料汇整网站真清晰政治数据，自从川普因封口费案遭到起诉之后，他在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竞赛中支持率已经大增了9个百分点。川普今个月较早时表示，每一次他们对我起诉， 我的民调数字就会上升，我们需要更多起诉，就能够让这一场选举胜负已定。据国会联邦众议员贝肯星期一证实，他的邮件之前曾遭到中共黑客入侵。身为联邦众议院台湾连线成员的贝肯，今个礼拜在 X 平台上感谢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知他，他的个人和竞选电子邮件在今年5月15号到6月16号间遭到中共入侵。中共黑客是利用微软软体漏洞，这个并非用户错误所造成，而且这一次网络行动还有其他受害者。他强调中共政府不是美国朋友，还非常积极进行网路间谍活动，他将会努力加班，确保台湾的190亿美元军售全数交付。另外，贝肯还向华盛顿邮报表示，他是台湾坚定的支持者，并怀疑中共想要透过窃取资讯让他难堪，或者是削弱他的政治地位。